欢迎收听本期的 UI 经纬之声。2021年9月2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出台 SPAC 上市框架。新加坡交易所于2021年9月2日宣布了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的主板上市规则，并自9月3日开始生效。SPAC 框架将为公司提供另一种融资途径，在价格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有利于优质的目标公司在新交所上市，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本次发布的上市框架重心放在发起人的质量和记录上。SPAC 框架下，在新交所上市的 SPAC 必须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最低市值为 1.5 亿新元。二、并购交易在 SPAC 必须在 IPO 后的24个月内完成，满足相关条件下可以延长12个月。三、在 SPAC 上市到并购交易后6个月内，发起人股份处于锁股期，符合相关要求的发起人则得就所持股份的 50% 履行多6个月的锁股期。四、根据 SPAC 的市值规模，发起人必须在 SPAC 上市时认购不低于 2.5% 至 3.5% 的股份、股票、单位或认股权证。五、只有获得过半数独立董事的批准和过半数股东的投票支持，才能进行并购交易。六、股东所持有的认股权证可以与普通股分离。认股权证行权导致的股东稀释影响不得超过50%。七、所有独立股东均享有赎回权。八、发起人在 SPAC 上市时持有的提振激励 Promote 股份上限为20%。2021年9月24日，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引发2021-237号。2021年9月24日，为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连同最高检、最高院、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10部门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称通知。通知首先明确了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的属性，这些虚拟货币非由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另外，通知指出，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且需特别注意的是，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为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风险防范和处置体系，规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包括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和清算结算等。2021年10月4日，新加坡拟对有限合伙企业法进修订。2021年10月4日，新加坡会计及公司管理局 ACRA 发布修改有限合伙企业法 Limited Partnerships Act 的问询文件。此前，为确保有限合伙企业的监管框架能跟上企业的需求，并进一步加强新加坡作为领先的基金管理和注册中心的地位， ACRA 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曾在2020年就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基金实体的使用问题向相关方征求反馈意见。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 ACRA 审查了有限合伙企业法，并制定了拟议修正案。 ACRA 建议引入有限合伙基金的具体定义，并适用有限合伙企业法中针对有限合伙基金的特定条款，符合要求的现存有限合伙企业可以重新申请成为有限合伙基金。本次针对所有有限合伙企业拟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扩大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的法律形式，包括注册的有限合伙企业、有法人资格及无法人资格的外国有限合伙企业；二、明确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可以以受托人或代表人的身份行事；三、明确何时转让合伙权益是有效的；四、允许有限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指定第三方对有限合伙企业进行清算，但需征得所有合伙人的同意。2021年10月8日，据20 OECD 包容性框架136个辖区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达成共识。 2021年10月8日 G20 OECD 包容性框架召开第13次全体成员大会，136个辖区发布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这是继2021年7月1日包容性框架130个成员宣布就新的国际税收规则达成共识后，国际社会在有效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方面取得的又一具体进展。我国税务总局对声明内容进行了总结，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一突破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中关于物理存在的限制条件，向市场国重新分配大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和征税权，以确保相关跨国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加公平地承担全球纳税义务。支柱二通过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划定底线。为了扶持企业走向国际化，本次声明增加了一条，处于国际化活动初始阶段的跨国企业可免于适用低税支付规则。这类跨国企业是指海外有形资产不超过5000万欧元，而且在不超过5个海外管辖区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另外，本次声明中应税规则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的最低税率确定为9%，7月份的声明表述的是7.5%至9%。双支柱方案落地实施是国际税收规则的一次系统升级，有效平衡了各参与方的基本利益，可促进全球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据业内人士分析，这项国际税收制度的改革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税收转移逃避的成本风险有所增加，但短期内对中国企业总体影响不大。2021年10月23日，国务院发布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决定。全国人大在今年的10月23日周六突然宣布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期限为5年。据分析，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是高收入、有多套房产的中产富裕阶层，为共同富裕做出进一步努力。房产税属于地方税种，改革方案可能由地方提出至国务院审批。从其他改革方案的落地情况分析，此次房地产税改革的试点城市很有可能是房价涨幅快且高的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基于中央一直强调的不炒房及三道红线、两道红线等严厉监管举措下，房地产市场已悄然进入寒冬期。2021年10月27日，国务院部署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今年10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而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的重要部分。中央政府计划进一步做好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工作。与此同时，会议决定对针对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具体而言，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人民币以下的制造业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在第四季度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实施全部缓税，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至4亿元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实现的税款按50%缓缴，特别困难企业可申请全部缓缴。2021年10月27日，伊朗马斯克发起推特投票，150亿税单孔使特斯拉股价继续下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朗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投票，向粉丝征求他是否应该出售10%特斯拉的股票。长期以来，伊朗马斯克被指控逃税漏税，而伊朗马斯克对这些指控的回应是其不领薪，也没有套现其在特斯拉的股份，因此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 tax）。而此次的欲出售特斯拉股份的行为，伊朗马斯克解释是为了解除大家对他避税的误会。伊朗马斯克在推特文中表示，他会严格按照投票结果决定是否出售股份。而据美国 CNBC 分析，此次无论投票结果如何，伊朗马斯克大概都需要在本季度出售数百万的特斯拉股票，因为他将收到一份超过150亿美金的高额税单。往日未实现的收益，如未出售的股票增值，只有在被出售时才需缴税。在今年的10月27日，美国民主党公布了一项税收提案，拟向这些未实现的收益也征税。这项提案提议对富豪的资产进行每年一次的评估，无论资产出售与否，政府都或向收益部分进行征税。 Elon Musk 的财富都来自股票奖励。自2012年 Elon Musk 获得2280万股的特斯拉奖励后，截止上周五， Elon Musk 通过这些股票的获益获近280亿美金。而 Elon Musk 已经将自己的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若特斯拉股票继续下跌，银行机构可能会对 Elon Musk 施压，要求其还款。另外， Elon Musk 在2012年获得了特斯拉期权，这笔期权将在明年8月到期。按照加州的法律，若想执行期权， Elon Musk 需总共付大约150亿美元。因此，若 Elon Musk 出售特斯拉股票，恐怕并不是网友的选择。2021年10月29日，跨境理财通南北向首周开户超4000个。跨境理财通开展以来，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应。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查询跨境理财的用户非常多。南向通已开设仅2000个户口，北向通已开设超过2000个户口，大致平衡。余伟文还表示，对于香港居民暂无法到内地开户的问题，香港金管局也将进一步与人民银行协商，或考虑试点的形式，以指定银行试行远距离开户。在后续的发展中，余伟文指出，跨境理财通有很大的深化空间，或许能够放宽个人投资额度。就投资产品，股票通引入风险管理工具等，也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债券南向通、跨境理财通的相继落地，也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尽管如此，基于中国进出口贸易体量的庞大，但难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现状，人民币国际结算量仍然偏低。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 UI 经纬之声，就播报到这里，下期再见。